这里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王志安的新闻脱口秀《王菊拍案》，每天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
录取通知书：王志安同学，经三河四省山河大学招生委员会批准，你被录取到我校普通本科国家主席专业，学制四年，请于2023年9月1号凭本通知书到本校报到。校长杜甫，山河大学2023年6月30号。这份通知书啊，是我在山河大学官网昨天啊自动生成的。山河大学的官网有一个录取通知书的自动生成器，你只要填上去姓名和专业啊，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录取通知书。当时填专业的时候啊，我随手就写了一个国家主席专业啊。我觉得国家主席这个职业特别好，为什么呢？虽然它就业面比较狭窄啊，因为全国就一个嘛，但是一旦当上以后，那确实爽啊。你想啊，你随便讲点话，别人给你整理出来，那就是出一本书叫《王志安谈治国理政》。我随便写写文章，别人再整理一下，那就是王志安著作选读嘛，或者王志安语录嘛。我参加国际会晤，我再说说话，回来之后，参考消息新华社就报道说，王志安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你想想多爽啊。更重要的是啊，这职业啊，它权力巨大，他看谁不顺眼直接弄到秦城去，像方舟子是吧，派海外检查站警察站把他抓回来弄到秦城监狱去。还有更重要的是，这职业一旦干上去，那就是终身一辈子，不用退休，一直干到死。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啊、党章啊，对我都没有约束力啊。那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都得说工作很细
很细，但是有一股热浪，激动的就是要当时那个都要流出来了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想学这个专业，虽然学这个专业不一定就能干上国家主席啊，但毕竟是科班出身呢，跟别人比起来竞争力就更强一些，对吧？弄完这个生成器啊，我就把它发到网上了。结果怎么着，我今天再去上网就搜这个山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生成器，已经没了，已经404了，就我昨天上的那个山河大学的官网也没了。所以你看到了吗？第一，王菊现在的节目影响力还是挺大呀。你看我就开了一个玩笑，就把这个山河大学的官网都给整关闭了。另外一个就是有关部门开不起玩笑，实际上你说我搞的那个录取通知书不就开个玩笑吗？你说我真能拿那个录取通知书回国上学吗？我一下飞机肯定直接摁下送秦城啊，我也不敢去啊。更何况说句心里话啊，那职业我也不想干，因为那个职业虽然干起来很爽，但通往那个职业的道路啊，我觉得充满了各种危险啊，不亚于其实攀登珠穆朗玛峰啊，随时都有可能掉下去，掉到秦城监狱里面。我就想做一个调查记者，独立记者而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啊挺有意思，在哪儿呢？你看到了吗？就是我开一个玩笑，就马上就让这个官网关闭了啊！而且山河大学的这个梗啊，实际上从一开始也是一个玩笑，但是呢，没几天也被全网封杀了。就是全社会也经不起这么一个玩笑性的话题，玩笑性的调侃。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值得说一说。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山河大学这个话题啊。
这届高考生是会整活的，分数线太高，直接自己开大学。上午看到了想法，中午就看到了方案，下午就有了校徽，晚上就看到了宿舍，第二天就有了四门、校园卡、新生群、新生礼盒，一个不落，就连小说都出来了，这效率直接拉满。
山河大学这个话题啊，最早发轫于6月27号。6月27号是什么日子呢？是全国高考啊成绩公布之后，各省的考生都在报志愿。每年到这个时候啊，高考的话题都是热议嘛，而那些高考的贫困省的考生啊，在网上总是充满着各种怨言。就比如说河南省啊、河北省啊，因为他们的考生众多，学校也比较少，我们前一段时间也做过节目啊，所以呢，他们就会在网上每年都会发这种类似的抱怨。你想想，山东省有两所985啊，一个是山东大学，一个是中国海洋大学，河南省就一所都没有了，这河北啊，这个山西也没有，就211的话啊，也加起来这四个省也不过是只有这个7个211。但考生有多少呢？考生有380万，所以对这四个省的考生来说确实有些不公平啊。你像500多分在别的省可能上一本了，但是在这四个省 你就可能连一个普通的本科都不一定能上得了。于是在6月27号这一天，有一个考生就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说我们3和4省的考生啊，能不能众筹建一所大学呢？我们每人出1000块钱，我们创立一所大学，名叫山河大学。为什么叫山河大学呢？因为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嘛，所以加起来就是三河嘛，山河大学嘛。他说我们这4个省有380万考生，一人出1000块钱，就是380个亿，380个亿我们能建一个超一流大学，我们自己给自己招生，那这个是多好一件事情啊。当然这个考生啊可能数学也不太好啊，这380万考生一人出1000块钱不是380亿，它其实是38亿，而38亿跟380亿差别还是很大的。而且他对现在办一所好大学可能也没有那种经费的概念啊。实际上即便是380亿，在中国现在想办一所好的大学也没什么可能了。清华大学现在一年的经费啊410个亿，所以你380个亿能建一个好的大学吗？但不管怎么说，他这个提议啊在6月27号提出来之后，立刻就引起了这网上啊许许多多考生啊的共鸣。就在当天，就有人建起了山河大学的官网，这官网里面有各个院系，有招生简章，有学生卡，有学校的宿舍，有图书馆，有校园，各个方面都是大家自发搭建的。我看了一下，那图书馆啊，这个校园的学校园区设计的还像模像样，然后呢，学生宿舍呢，这2个人一间，有空调，有洗澡的地方。然后那个学校不同的这个官网有好几个，整体来讲大同小异啊。我看了一下，那校长都被任命为杜甫，是吧？因为为什么任命为杜甫呢？是因为杜甫嘛，是一个怎么说呢？离乱时期的诗人嘛，写的诗啊都是比较关注底层社会啊。然后呢，他还有一句著名的诗歌《国破山河在》，所谓山河大学就契合了这个“国破山河在”这2个字。而且呢，是山河大学啊，他们这学生在这个过程中间，在录取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他这录取的名额是多少呢？就350万考生都录取，就整个山河四省的学生，你只要想上大学都可以。然后呢，对于北上广深这些长期以来享受着高考特权的这些省份呢，分数奇高。比如说北京的考生录取分数多少？777分。那你过去北京你长期享受了这个非常好的那个优待啊，但你上山河大学那就不行了。上海分数也是700多分，香港800多分呢，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那香港这些港澳台的考生上国内的大学就更容易了，所以他们对香港啊、北京啊这个地方逆向歧视，其实也是为了出一口心里的恶气，多年以来被歧视的恶气啊。
喂，你好，山河大学咨询处。哦，咨询分数啊，690分啊。哎，行嘞，这个分数没问题啊。你户口在哪呢？北京啊。那不行啊，我们山河大学主要是招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的考生，省外的得700分以上吧。哎，要不你去那个清华北大看看啊？你就想上我们山河大学呀？哎呀，那是什么啊，你挪户口吧。
台湾的考生他们还搞了一个叫诈财共益专业，就是前几年台湾不是有政论的名嘴说大陆人吃不起诈财吗？结果呢，这个山河大学还搞了一个榨菜工业专业，除了榨菜工业专业以外，其他的专业分数也很高。这整个山河大学的这个录取啊，都是这个一个方式。总的来说是他们出气的，表达一种情绪的宣泄口，就是你们过去不是歧视我们吗？我们不能在现实生活中间逆向歧视你，我们总是可以在梦里面歧视你们吧。然后呢，这学校啊，组织建设也看起来也挺规范的，校长除了那个杜甫是校长以外，还搞了一大堆名誉校长。那张雪峰也被任命为这个山河大学的名誉校长了啊。然后管理体制上说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啊，这个不能有任何特权，是吧？等等吧。看起来啊，各个方面都是像模像样的。然后院系啊、QQ 群呐、这个包括还搞一些网课。但是我看到了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就有些人就开始搞了这种山寨版的。是山河大学的网站，我都登录了，我看了一下，那里还有募捐的通道，还真有人捐钱。我在这里头跟大家提醒一下，虽然说众筹办大学这件事情是一个梦想啊，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在网上随便捐钱啊，因为这个捐钱肯定是不靠谱嘛。到7月2号的时候，整个山河大学的这个 话题就基本被下架了，包括山河大学的网站都被咔嚓掉了，但是后来过几天好像又能重新放了啊。所以当时在网上有人感慨说，在中国啊，连做梦的这个权利啊都是做梦，就是你连做梦都不行。嗯，为什么？因为谁都知道搞这个山河大学就是个玩笑，但是呢这个在玩笑在中国也不可以。后来7月6号的时候，教育部的副部长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啊，面对提问，他做了他自己的回答啊。
我们也关注到这些问题，这个面对我们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新阶段的这种新的形势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新的挑战、新的问题，教育部将围绕增强国家的竞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奋富裕的这种目标，不断地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结构，支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人口大省，扩大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优化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谢谢。
大家听一听，全是官话套话啊。其实教育不平等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由来已久啊，他自己不清楚吗？实际上在他的眼中，这个问题啊可能他根本就没想解决，就是这样啊。那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啊，教育不平等这个话题啊大家已经说的很多了，我想说另外几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就我说这山河四省啊，它不仅仅是在高考学额分配上啊长期以来被压迫，它其实在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间就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比如说河北省，就算高考吧，它也有所211啊，但它的211在天津，实际都不在河北。
你们河北离北京那么近，211大学一定不少吧？211，哼，哟，清华的亚夏包顶的贺董和弄董，双专的师法科远一贺董，唐山的霍北理工，河南的河北工程豆瓣村，哇，这么多学校都是211，
豆瓣是
啊，不是很多211吗？有一个唯一的211河北工业大学，那肯定在省会石家庄吧？
在天津，
天津是河北的，不是？
而且啊，河北省悲催的是啊，他虽然说他在学额分配上也备受歧视，但他连存在感都没有。就是每年的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都会拿河南去举例，都不会拿河北去举例。所以河北省实际上在中国是一个存在感非常低的省份。为什么？因为他长期生活在中国首都北京巨大的权力阴影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去年的时候啊，就是全国各地不是进行封城隔离吗？其实在河北有一个地方叫北三县，在北三县是河北的一块飞地，它夹在了北京和天津之间，就是大厂啊什么的几个县啊。北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叫燕郊吗？啊，就是北京很多买不起房的人就在燕郊买房，而燕郊实际上就处于河北的北三县，它不属于北京的辖区，但是离北京很近。但我了解的信息啊，这北三县啊，在去年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就一直被封城。而且更可怕的是啊，他在这个过程中间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疫情。新疆也被长期封城，但新疆还有人出来叫唤，有人反抗，但是北三县呢，你听不到一点声音。为什么？就是因为北京觉得你近，北京觉得不安全，就把北三县整个给封起来了。所以河北省长期以来啊，在中国啊，它其实就是被北京这种巨大的权力啊覆盖之下，就生活在一个阴暗的阴影里。我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啊，这王岐山当时当市长的时候啊，就曾经找河北省，当年河北省啊正在推广种水稻，因为水稻的这个经济性啊比那个小麦要高，那种水稻呢农民收入会高一些嘛。王岐山就找到河北省说，你们不要种水稻。为什么？因为北京和天津的交界处有一个水库叫官厅水库，这官厅水库的水源理论上来讲是河北省和北京市共同使用，但是呢，王岐山就认为，如果你河北省种水稻了以后，你会用更多的水，这更多的水啊，用完之后，北京的水就可能就受影响了，所以就不允许河北省来种水稻，就是这么一个一纸命令，河北省就只能服从。所以你就知道河北省在中国啊这个社会中间悲催的地位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这四个省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基本上整个产业啊都在中国产业链的下游。 网民不都说了吗？说是河南是种地的，山西是挖煤的，河北是炼钢的，山东是种菜的，是吧？这四个省的 GDP 啊，除了山东省以外啊，它的人均 GDP 超过了中国的平均数额。那么河南、山西和河北这三个省都在中国的人均 GDP 之下，尤其像河南啊，它的农业 GDP 所占比在全省啊达到了10%，其实是非常高了。也就是说，它确确实实是种地的，而山西就是挖煤的，而河北就是炼钢的。而河北炼钢大家都知道有一句口头禅，说中国的钢厂量世界第一，第二呢是河北，第三呢是唐山，第四才是美国，第五呢就是唐山瞒报的产量，是吧？确实如此啊，唐山一个市的炼钢的产量超越美国和日本。但是他们炼的钢啊都是粗钢，这粗钢啊一年一吨钢的平均利润大概就是70块钱左右。所以你虽然说你从事的这个产业啊看起来好像规模也挺大，但就是不赚钱。你包括山西，你煤炭可能比较赚钱啊，但煤炭都是国有企业嘛，你挖出来的煤赚的钱都是企业的，但是老百姓没什么钱。而对于种菜的和这个种地的，那你这个附加值就更低了。所以原本整个中国的这个工业化这个产业链上附加值都不太高，但是对于河南、河北、山西、山东这四个省来说呢，他们又属于这个食物链的最底端。那这带来一个什么后果呢？实际上这跟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啊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呢？就是这四个省的考生啊，实际上他不仅仅考大学比较难，他其实就业也非常困难。因为这四个省啊没有特别好的就业机会，因为他的就业机会比较少，收入比较低，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高端产业链嘛，你容纳这些考生嘛。所以这些考生即便考到了外省之后，再想回到自己的家乡想要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来说也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啊，山河大学啊，它不仅仅反映的是这四个省考生啊对高等教育不平等的这么一个怨言，更重要的实际上是整个这四个省啊的年轻人在整个求学就业过程中间的绝望。他们没有出路，相比于像江浙一带啊，相比于像广东一带啊，他们的出路也非常非常渺茫，这才是他们真实的写照吧啊。
观吴越燕京树校，枉为圣道；建号985，自恃211，祸乱朝纲，鞭挞八荒。于其名只跟蛮瘴苦寒之地方，实则慕其临阳金港之才。又有一南一北。二世居奇，窥及天龙人饕餮鱼肉，海市蜃楼，低分上学高人一等。骄奢淫逸，先及我前手之高枝，道行逆施，又逼我匹夫之苦穷。奇风靡靡，奇势汹汹，天道之倾覆，实为寰宇所共建。
那接下来我想谈一下啊，就你说众筹办大学这事情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玩笑啊，那真有没有可能呢？其实啊，在中国的历史上啊，我们是有过众筹办大学的。我们解放前中华民国时期啊，我们那些教会大学理论上来讲都是众筹办的大学，比如说像辅仁大学，比如说著名的燕京大学，这些大学啊，他们的学费都来自于那教友们自己的筹集。就辅仁大学就是天主教办的嘛，他当年是归这个梵蒂冈的教育部管啊，然后呢，辅仁大学1925年在北京成立啊，它所有的经费都来自于全球的天主教教众的筹集捐款。燕京大学也一样嘛，来自于美国四个教会，那四个教会共同筹办了燕京大学之后啊，那燕京大学的经费除了向学生收取一部分以外，就是来自于教众的筹集众筹。所以啊，其实众筹办大学这件事情啊是可行的，而且也是世界上啊办大学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类。比如说美国的那些私立大学，大多数人来讲你都可以把它定义为众筹办的大学。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啊，哈佛大学啊它其实每年的收入来源我们可以做一下分析啊。哈佛大学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它的收入大概50多亿美金啊，那确确实实非常多啊。这50多亿美金中间大概有45%到48%就来自于捐赠，全社会的捐赠，那这个捐赠的占的比例就非常高了。另外有20%大概是学生的学费，这学费所占的比 就比较低。再有一个是科研经费，还有11%左右呢是来源于这个政府的拨款。那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比例啊，那历史上呢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就哈佛早期的时候，那捐赠的这个比例更高，但是这些年因为美国政府呢对教育的扶持，所以也随着哈佛这个学术水平的提高嘛，所以它的这个科研经费啊，政府的拨款的比例也在上升。但总而言之，你可以看到了嘛，哈佛本身它自己啊，这个收入的主体就是来自于社会捐赠，而社会捐赠是什么？社会捐赠就是众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嘛，在国际上啊，众筹办大学就是一个办教育的一个主流形态。那在中国为什么就不能众筹办大学呢？在现在呢？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啊，也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或者说我们把它换言之，就是中国的这些所谓的民办大学跟国外的这个众筹大学，众筹办的大学有什么区别？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在中国众筹办大学不行？因为在中国啊，实际上是实行的高等教育牌照制度。一方面是公立大学你就不用管了啊，就政府这些亲儿子都是政府指令办的，他有没有牌照也无所谓。但你在民间如果是私人想办大学的话，你得向教育部申请牌照，这个牌照是实行的牌照管理，你申请不到你就不能来办大学。为什么要对这种牌照进行管理呢？那实际上中国是把高等教育不仅仅当作是一个教育，不仅仅当作是一个社会服务，它更重要的是当作一个意识形态控制的端口嘛。这所有的大学都要进行意识形态的这个教育，都要学习近平的讲话呀，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呢，要搞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啊。而且呢，中国的大学里头呢都有党组织，他要搞意识形态控制嘛，不允许你在这里头随便批评政府，不允许实行所谓的言论自由，也不允许实行教授之效嘛。所以他要实行这个所谓的这个教育牌照的控制，你要想申请这个牌照，你就必须按照他的这个规矩来。所以你要想一般的众筹是不太行的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其实现在也有1000多所民办大学呀。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这些民办大学啊，它跟国外的这些众筹办的大学水平相差这么大呢？而且这个中国的民办大学也搞了这么几十年了，是吧？为什么就没有出这种像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呢？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们再转换一下。就算3和4省的学生他能众筹办大学，他为什么就很难出一个类似于国外这样的这个名校呢？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国外这些众筹办的大学啊，都是独立财团法人。你去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哈佛大学，它其实啊，你不管是捐赠也好啊，政府拨款也好啊，都是非盈利的。这些钱进入到哈佛大学之后呢，哈佛大学每年公布财报啊，然后哈佛大学就公布这钱收上来之后每年花多少，支出多少。然后哈佛大学还有一个基金啊，哈佛大学的基金现在已经500亿美元的规模了，富可敌国啊。它是运营校友的捐赠，捐赠完了之后它投资完了给哈佛提供更多的经费啊。但总而言之，在整个这个教育体系过程中间是没有人盈利的。而这个学校整体的管理啊，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中立性的组织。不管是任何人，你给哈佛捐钱，你给哈佛拨款，你都不能干预哈佛本身自己的学术独立性。哈佛本身就是教授之教。但是在中国你会发现，中国也有1000多所民办高等学校啊，但是中国这些民办学校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表面上看来讲他们也是什么什么非盈利组织啊，但是所有的中国的民办学校中间最大的特点，它都有一个投资方，这些投资方他都是要千方百计的回本的，要赚钱的，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所谓的非盈利组织。更何况啊，这里头啊绝对没有一个独立的校委会来管理学校，更不存在教授之校了。在这样一个体制下，你就可以看到啊，在中国你即便是能够众筹一个大学，其实你也众筹不出来一个哈佛，别说哈佛了，就是中国那个985你也众筹不出来。为什么？就在于中国现在没有一个让大学自由办校的这么一个土壤和制度。对于中共来说，他宁愿让资本家办校，他也不会允许你们随便众筹办一个 不受约束的、不受管理的独立的学校，因为资本家好管啊。资本家你办学校的时候，你投资，投资之后呢，你就要赚钱，你赚钱你就要听命于这些政府部门的人，因为你不听命他，他随时可以把你的学校的牌照的取消。但是一个独立的学校比较麻烦的就是他没有利益了，他就要跟你进行价值观层面的博弈，那对于中共来说这是完全没法忍受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中国啊，在1949年成立之后，第一步做的是什么，就把所有这些众筹办的这个大学全部解散了。辅仁大学并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并入到了这个北京大学，然后后来辅仁大学在1960年的时候在台湾复校了，而且辅仁大学在台湾的整个的教育水平还是不错的。但是在大陆，这些大学本身它即便并入到了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实际上也不再承认它的传承过程中间有辅仁大学了。就像北京大学啊，它实际上现在的校园校舍都是燕京大学的，但是你看北京大学啊，在它的校史的传承过程中间也不提它继承于燕京大学这段历史。而燕京大学当时在1952年院系调整过程中间，它是一个大学被肢解了七部分啊，土木工程系啊都并到清华去了，什么其他的系的变到别的系去了，中央财经大学什么之类的啊，剩下的划归为北大，而北大只不过占了燕京大学这么一个地方而已。为什么？就是我们对这种众筹办大学啊是不能容忍的，是零容忍的。所以啊，说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啊，在中国啊，众筹办大学啊，真的这个梦想就是一个梦。对于啊山河四省的考生们，我想跟他们说的是啊，这是中国今天的一个社会现实，你们能做的啊就是不停的卷，努力的考出这四个省，通过自己的比别的省份更多的努力啊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啊、除此之外啊就别再随便做梦了。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你户口在哪呢？北京啊。那不行啊，我们山河大学主要是招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的考生，省外的得700分以上吧。哎，要不你去那个清华北大看看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分享王菊拍案，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